我是阿关，这不是新闻，这是你我的口袋。台北股市在今天盘中瞬间出现急杀，画面上你可以看到，这个时间发生在12:40，指数呢在现货市场是黄色的，紫色的部分是期货市场，特别是期货市场瞬间急杀暴跌360点，当然现货市场也受到影响。那么中场有收缴上来，现货市场在今天下跌63点，收在17307点，成交量在今天有增温来到5675亿。那很多人在问，那现货市场这一波杀谁呢？杀航运股。所以我们来看到航运股的指标股哦，在今天包括像长荣也是在12:40瞬间一波急杀，所有的航运股都出现了这样的现象。而航运股在今天大吸金，交投水位在早盘竟然高达60%，哎，60%，那中场有50%的交投，会过热吗？刚来介绍来到节目现场的来宾，要请到资深分析师连前文阿文三，
阿关好，大家好。
要请到封开平，
阿关大家好。
万宝投资总监蔡明章，
大家好。
财经所助理教授谢晨彦，
阿关好，大家好。
冠军操盘手杨云翔，
阿关好，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陈国元，
最近好，大家好。
好，节目开始，刚带您来关心的是今天台指期结算，因为结算而灌压吗？在今天曾经爆量跳水杀航运，这是在现货市场，而在期货呢则出现一度爆杀360点，三大法人在今天是卖超了172亿，特别是外资卖了181亿。我不知道这180亿就只是为结算卖的吗？今天的急杀就只因为结算吗？还是法人看坏后市？所以我们要先问第一个问题，是今天盘中的暴跌急杀是只因结算的话给圈，如果认为后市有可能确实有隐忧的给叉，请举牌。今天暴量急杀，万般急杀，只为结算吗？哇，现场6票都认为就是因为结算。那如果是只因结算，今天暴杀的这个部分，明天会还给现货市场公道吗？明天反弹的机会大吗？请举牌，认为反弹机会大的给圈。好，我们看到有5票圈，国元1票差啊，大家都认为明天还有机会，因为今天急杀下来的这个部分呢，明天会还他公道。问题是外资白花花的银子就是卖了181亿啊，蔡总。
哎，对，第一个原因的话呢，我认为就是压低结算，因为过去这一个月哈，台股反弹的超过2000点了啊，所以呢调节一下。
但他现货就是卖这么多啊。
对，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美国明天呐、啊。凌晨这个联准会嘛、嗯，那不晓得有没有变数。虽然说变数的几率很小，但是呢，我就做一个差价。我们来看一下哈、哦，今天外资的一个进出哈、哦，他就做差价。你看最近他联电有涨一点嘛，
是
赚了一点，哎，卖了快
5万张
啊、哦。那这个就不用讲，阳明跟长荣的货柜轮基本没起吧，最会涨的嘛，你都该调节。哎，这个调节的
3万张还24000张，好。
对啊，那华邦电啊，这个或者说像这个长荣行，大概道理是一样的。但是最令我们意外的，他的买超。
好，我们来看他买什么。哦，好，今天外资买面板。
你看，最近跌最深的不就是面板吗？
问题是，他买这么多拉不起来。群创今天买了43000张，友达买了31000张，彩晶买了12000张。好，我们来看一下面板。今天这三档股票都表现非常弱势。我们先来看2409的友达，我们来看盘中走势啊、哦。来，友达的盘中走势，你可以看到一开盘就很低，然后低档震荡下跌了超过6个百分点。群创呢，今天还跌了7个百分点。今天面板彩晶也很惨呐、啊。
对，没有错。好，从这个走势来看还是很惨，但是呢，从心里面跟筹码面来看的话呢。面板有机会在明天反弹，为什么？我们看一下哈、哦，外资降品，你看美银、小摩、花旗都从4字头把它降到最低16.5，
这个很离谱。我们看美银哈，本来的目标价是41.7，41.7，你说你降到30几块也就算了，你降到17.2块，这是打折打折打到骨折、哦。小摩呢也把友达从40块降到16.5，花旗从42降到25。好，群创呢
一样，都是超过15.6块，
15.6。小摩从40降到16.5，不管是友达还是群创，外资都打折打折打到骨折。问题是，他今天又大买哎、欸。
对，好，这个阿关就讲到了哈，你看这个报告，你的感觉是怎么样？这应该就是最悲观的报告，为什么？ 友达群创第一季 EPS 一块嘛，
真的应该来看。
那第二季的话呢，应该有接近一块嘛。
是，
所以上半年就两块，下半年我们就不讲啊、哦。就说一家公司，假如赚的 EPS 两块，你调降到16块、15块，大概就是最悲观的预测。我们直接看 K 线哈、
哦。好，我告诉大家，我们来看
为什么有机会反弹。你看哈、哦，这一波哈、哦，指数的最低是15100多点哦。嗯、那现在是一万，还有17000哦，所以等于2000点呢、哦，跌了2000点的友达的价位是19.7，你看现在这个价位又回来了，哦、又回来了，对不对？又回来这个价位，所以它调降到15-16块的目标价，应该这个阶段最悲观的报告。那现在是这样，最悲观的报告只要一丢出来，大概、哦、可能产生反弹的几率就很高了。
好。一个可能是在今天外资大买的情况之下，外资心口不一的情况之下出现了跌升的反弹，但是另外一个可能是因为它非常逼近了波段的低点19.7，也有破底的可能。
对对，破底，但是也不会跌太多。为什么？我强调
破底会翻。
现在友达群创这个价位是现在的指数再跌2000点相对的价位吧？哦，所以我觉得反弹了。我们直接看一下哈，3481的这个群创有异曲同工之妙，你看。这个价位几乎也来到这个价位，
是
好、哦，所以我强调，假如它的报告哈、哦、三字头，然后降到、哦、四字头，降到三字头，降到这个二字头，慢慢降的话，友达群创还有的跌，一口气给你降到10几块哦，大概这个阶段就开始要反弹了。
会不会是想法、哦、筹码都下出来？
对对对，
我们来看 IC 设计在今年也弱势，包括敦泰、天宇、联阳、哦、在今天分别都下跌了。有5个百分点，有8个百分点。
这个我就要比较补充，这个要小心。为什么？假如面板下半年的报价有松动的话，那面板的驱动 IC 不可能再那么好。那敦泰尤其这个天宇都是做这一个相关的部分，
是
这有可能未来的股价会补跌哦，会补跌哦啊。但是呢，像联阳的话呢，是这个 NB 的控制晶片，就跟面板的驱动 IC 没有关，
所以跟面板沾上边的就要小心。
对。假如说这个面板松动的话，那有可能你的那个驱动 IC 还涨价，这个还就说不过去的哈、哦，这个要观察。所以我觉得这个哈、哦、跟面板相关的 IC 设计稍微要提高戒心。像这个联阳的话，跟它没有关的，那今天跌可能是啊、被错杀。
好，今天晚上凌晨的利率决策会议要怎么观察？释出什么样的讯息算利多，什么样的讯息算利空？
都没有提到缩减 QE 的话。
就是利多，
就利多哦。大概我们认为哈、哦，这个几率比较高。我看美国的专家超过60%认为会缩减 QE， 是在下一次是7月27、28。嗯，哎，那一次讲这种利空的可能性就很大了。
好，我们要来投一下票，面板外资心口不一，有没有可能破底之后出现破底翻？抢短的投资人能不能在破底之后进行抢短呢？请举牌。认为破底就有机会破底翻的，请给圈。好，我们看到有4票圈2票差。阿文三，
因为我觉得现在需求降低太多了啦，第二季电视的需求的话衰退24%，这是一个产业趋势。那未来零组件供给又增加，供给过多，需求减少，那未来价格的话，我个人认为会跌蛮多的。
好，阿文三是认为这个地方不要抢短，但我们现场四票说破底就非常有机会破底翻。好，不过紧接带您来关心的是，封总来谈谈航运。航运今天太夸张，非常夸张，超级夸张。因为一早，航运赶那几支股票，它的交投占比在早上到60%，哎，收盘还有50%，哎。
今天为了结算要杀大盘，我问各位嘛，如果今天杀 IC 设计、杀面板，你会怕吗？不会嘛，开盘就低了，一直弱，你要杀什么才会怕？
杀航运。
对啊，早上你看航运，你看我随便举一档，你看长荣
，
你先把这个遮起来哈。哦，早上这个没有买这个来到这个地方的人一定觉得，哎呀，早上压到平盘附近我没有买，你就觉得终身后悔。
因为你看盘中还创高，
对，你就觉得终身后悔。结果盘中创高之后，你觉得没有买终身后悔，结果你以为要锁涨停了，去追高之后，哎，你又觉得后悔终身。这就是每次投资朋友都喜欢追高杀低的原因。那你说，我问各位一件事情哦，航运类股，
那我问你，航运死了没啊？
还没死，绝对还没死。
没戏。
短线上你要分，你说哈，今天
没有过热吗？
对。今天你要分我导播给我看上面一张同族群，人家现在流行就要叫同导移民，对不对？同族群不同名，你看这个也是航运啊，也是26类的啊。你看 做那个陆域的涨停板，这个是下跌，这个两个最投机，第一季最投机，这个是涨，这个是跌，这个是做电动车电池的，今天是涨，因为之前
好消息
对，今天大家都没有注意到，可是今天这个是怎样，大家都知道的在跌。好，我们回到刚刚那一张，
我们再回到航运。
对，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就是说
航运也分两种，就
对了，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每个人都期待的，他不杀你，他怎么去下大盘？所以说今天这个地方是震荡，是创高之后，你看哦，这个都是持续还在创高哦，这个也都是创高，这个创高，这个更创高。结果今天呢，你要去追高杀低，很多人喜欢做短线冲，每次就是这样子，不要去追高杀低，锁那个最后一点点，反而是怎样？你要逆向思考。有一句话叫什么？这个台湾董事长说的嘛，这个叫做一仗不卖，奇迹自来。我问各位一件事情：你手中半张都没有，你有什么奇迹？奇迹怎么会来？你都忘记台湾董事长说的一句话：逆向加码，源源不绝。所以我要告诉各位，明天哦还不见得有杀，如果有杀的话，真的是你的好机会。
明天有杀要买，
当然要买啊！你看哦，万海今天，
万海上大买。
对啊，阿关，我上个礼拜五，我上个礼拜五来的时候，我就说过，这个礼拜有一件大事，你这个放假完第一天，我说万海要出关了，
出关了，
越关越大尾，对不对？好，你看哦，这个台华它今天也是分盘走势，这个很重要哦，见贤思齐嘛，哎，我撸关撸大尾，所以它现在为什么618出关，这个很重要，这个数字大家记起来，为什么要讲618？六一八最近大家呢？最近看广告，那个什么年终庆啊，什么虾皮啊，一大堆啊，连某某什么都，每个网站都在叫你618。你看，尖东升购物，它也是266的，哎，
涨停板，
对，做涨停板啊，对。四维行这个我有点看不懂哦，这个第一季只赚0.14，还是这么的强，对？为什么它低价筹码？因为股本比较小，所以说这些都是二六类啊，都算是航运。
但是偏偏二六类以后就有长荣，
对，
竟然是下
跌。所以说我刚才说的同群不同命。好，那你要怎么选呢？就是说。哎，万一有涨的时候，今天我不会被他吓到。那他们涨的时候，我可以跟他们一起来享受这样的一个上涨的一个
获利。所以明天如果航运有跌要买，
对。
那如果有涨不追，
涨的话就涨的话，我觉得明天哦要像这种今天这种气势涨的这种气势哦，几率比较低一点。就是他一开始会稍微顿一下，会装死，
装死、啊。
对，所以我要告诉各位，现在有黑的要买。
有黑要买，
记不记得上次五月份有一波来的时候，我说过能够杀三根跌停板，你能够接到三根跌停板是你的福气。就跌了三根之后，又涨了一倍上去。
那现在也是吗？只要看到航运有跌停板，
我觉得对，我觉得下来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以本益比，以这个所谓的一个筹码观念呢，以本益比的角度来看的话，现在都是相对低估。
那要买谁？
好，你看哦，今天有一个报纸在讨论说啊，谁拥有就是那些大股东拥有多少张多少张，这个多幸福多幸福，对。我们来做个简单的比较，今天台华董事长他拥有什么？长荣5000张，他拥有阳明15000张，哎、欸，他拥有这样子15000张，哇，这个股价这大涨，大涨特涨，股价已经涨到这个三位数了。那你看这个荣运有没有？你看这个荣运，他拥有长荣是25000张，哎、欸，拥有长荣行是49000张，哎、欸，那这个台行也是拥有阳明4.1万张，哎、欸，其实现在长荣跟阳明大概都是130几，都差不多价位，所以你把这个总和加起来是荣运是比较多。那今天我打一个问号，就是说因为有媒体说。中贵也有这个阳明1900张，可是我查了财报，我还没有确实，所以说我打个问号。所以说，哎，今天中贵也差一点亮灯涨停，快也是杀下来。可是你看，谁拥有的张数最多？是他拥有张数最多，而且对，而且为什么他拥有这个张数值得来做？哎，这
人不是小白，这人是行啊来的呢。
对，这个，而且
他是同行呢。
他这个股票，
人家就讲我买你的股票，你买伊的股票，安尼呢？
荣运他
都是朋友呢。
荣运他会像小白一样做当冲吗？
不会。
他就像那个台华董事长说的什么，一张不卖，奇迹自来，对不对？
这个船公司的头家，大家拢熟识，拢朋友呢。
然后为什么值得他来？你看哦，荣运他拥有的长荣，你看已经过了五月份的高点，他的财报是第一季是只有到第一季而已哦，只有0.15%。可是你注意到没有？哇，四五月份是涨这么多，而且他长荣已经过了五月份的高点。台华投控有没有这个地方哦？连这个做内陆的也是过了五月份的高点，超过这么多。过了这个四五月的高点也是过了，连长荣行，连最弱势航空，最有大家最基本面有疑虑航空都过了，翟佩通更不用讲，他根本没有什么五月份根本没有顿队就直接上去了。那我问各位嘛，上游的货柜这么滚烫，还有下游的这个所谓承揽啊，这个翟佩都这么的火红，那中间怎样？当中间枢纽的怎么会寂寞？而且他是什么船租集散租柜？哎、欸，各位，他第一季。已经1.8个新柜，对，我还少写一点，对，1.8万个新柜。四月份哦，他又买了1.15万个柜，然后在这个地方，他有航空城、台北港，还有国际物流中心、汐止高 台中、高雄的仓储。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筹码，好不好？
你看这个地方，法人是不是在？对，它是大买小调，可是融资一路减，减到这种水位。那你看，这个是它五月份的高点，连过都还没过。你看其他个股有没有？它持有的长荣跟航空已过了这么多了。那我问各位，将来第二季反映财报的是不是很丰厚？
所以我们要来问。航运股明天如果有跌，这个跌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吗？还是这个跌是一个重要的警讯？下跌要买的给圈，认为明天如果震荡有跌要来买的给圈，请举牌。所以有1、2、3、4、5票都认为下跌要买，而不是在讲买买买。
对，因为我觉得
哪里几个人讲买？
因为今天中远航空航运的话，在大陆的话跌5.7%。
那
我觉得航运股的话有在整理，让它整理一下再攻。哦，因为今天量暴增的太多了啦，所以原则上还是需要稍微一个所谓的冷静一下。
啊，所以阿文三公拎紧起来哈，但是现场五位都充满热情，说跌下来就买。好，我们请冠军操盘手余翔帮我们来看，那有量有价的股票要不要追？
好，
我们除了航运，好，我们刚刚谈过航运了，我们扣除掉航运，我们整理了一份资料，是在今天爆量又创波段新高的，包括腾辉、华勤、金居。包括强茂、华通、元泰这种有量有价的股票要怎么操作？
好，金姐，你发现说今天这些都是什么？都是电子股。
对，
其实电子股来讲，可能大家都感觉说啊很弱，是因为面板今天很弱，驱动 IC 觉得很弱。可是事实上今天来讲，很多股票还在创高。其实这里面你会发现说，这些爆量攻击的股票，像腾辉，腾辉是做什么？铜箔基板，它今天还是创高，继续创高。然后呢，金居是做什么？
是
做铜箔嘛，所以它的上游，
铜箔
它今天也是几乎
啊
先创过新高。对，那强茂是什么？二极体。可是这里面你发现说，里面有三只基本上都是什么？
铜箔基板。
车用。
哦，车用。
所以上次讲说车用还是未来的一个趋势嘛，尤其是电动车。所以你发现说很多电动车的一些相关的这些电子厂，基本上还是往上。像星星也是啊，因为车用车用板的一个往上，所以你会发现说，车用的基本上这块还是未来很有趋势的。那我们看到下一张就是说，其实在昨天对不对下午的时候公布了一个鸿海基本上把这个对硕和对不对才
20%，
对，今天直接亮灯涨停。那你会发现说，鸿海其实它未来的一个最大的蓝图是在电动车，
电动车，
对，大家都电动车，所以基本上你说光这个吃了这10%的一个硕和，它今天直接喷涨停。那其实你看哦，喷了涨停以后，它相关的一些车用的族群里面，你会发现说这个正达没赚钱，它基本上
今天
也亮灯涨停，它是做 3D 的一个玻璃哦车用，然后那个
广宇的 PCB，
对，广宇今天后面也是强，它是做车用的 PCB， 然后呢电池的以盛是电池的一个组件跟天窗。那这里面来讲，我认为说，其实这些基本上是刚怎么样，它基期有一些是比较低的，然后未来的趋势好的情况下，我觉得还不错。那我自己会比较喜欢像以盛这一支啊。
好，那我们就来看以盛 KY5243 这一档要怎么操作。
OK， 那以盛这一支来讲，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整个以盛来讲，它为什么我觉得说，我自己还觉得还不错，原因是在整个鸿海，因为它未来车用是一个它未来蓝图嘛。那以盛是接到谁的单？接到特斯拉的单，因为它已经开始在运作了。那接到特斯拉的单里面，它又做了很多基本上一些机构件，包括什么天窗，因为电动车你会发现说它基本上视野都要很好，所以它电动窗非常多嘛，这天窗非常多了。那基本上另外还有一个所谓的电子电池的一个机构件，跟所谓的一个电池的背板，所以在电池这一块来讲，它等于是拥有很大的一个单子，所以它第一季也大概获利应该有8毛多了哈，第一季已经8毛多。那另外来讲说，以盛你可以发现说，整个鸿海已经进军它的一个董事会哦，所以它有2席，它准备要切入它的一个董事会。那最后我们来再看一下，就是说，
我们来看它技术面。
对，以整个以盛来讲，你会发现说，它从大概接近80几块下来之后，现在是在大概60的一个位置点。那这个就是我之前有谈到的，我最喜欢一个就是在刚突破什么 EMA， 突破这个月均线刚突破，然后它一个什么攻击的量刚突破的行为，所以我认为说，这样的股票基本上还不错。
所以这个是刚突破的，
对对对，刚突破。
比较不敢追的，可能可以找这种刚突破的个股。所以我们来投一下票，在电动车里头，如果我们在缩小范围，在鸿海集团里头找个股，在鸿海集团里头再找低档刚突破的个股，是不是相对有机会？请举牌。好，我们来看到现场有4票圈，哈， 开屏放中间，啊文塞放差，啊文塞的给那些弄一点差。
因为我觉得电动车的族群这段时间 Tesla 的股价表现不好，
那给那反对党的丢了。
而且它中国的销量大幅减少，所以我觉得电动车的族群哦，现阶段还是要稍微小心一点。
给那啊文塞是反对党哈，我们还是要回来谈航运哈，因为航运实在太热。热到冻北掉了哈，所以我们来谈谈航运。今天货柜三雄大吸金哦，我们来看观光2603哈，我们就来看2603的长荣盘中走势，给我一下2603长荣盘中走势，我们来看一下规定啊，101万3892张，这是什么概念？这是历史最大量。好，那我们再回到新闻，所以在今天爆大量大吸金，交投高达五成，早上高达六成。货柜三雄的股价现在通通喊二字头了，反而通通喊二字头了。那么热到什么情况呢？热到连那个特别逗皮、特别逗皮航运公司呢，德意志把它当作不良资产收购之后，现在倒赚了，我告厉害，赚10亿哈！而且海运成本持续往上飙呢，现在不止在我们昨天谈到有断货潮，现在也产生了极大的通膨压力。
对，其实我们来看今天整个航运哦，这个一定要谈哦，为什么？因为太热了。这么热的族群，你不谈它要谈什么？
不开冷气不行，太
而且重点是什么？它还不是说，乖乖的涨停，然后一路到收盘，它还来给你个戏剧性。我这个叫戏剧跌倒，就是我们不是有重义衰吗？好，我说这个叫重义衰，就是这一衰大家突然。
你可不可以表演一下什么叫重义衰？
就是本来长得好好的，这样子对不对？好，这重义衰嘛。
所以长荣就是重义衰了。
真的，你在看盘的时候，你会不小心从椅子上跌下来，为什么？你哪呢？哦，吓到！但是如果真的航运我讲有问题的话，那应该是全盘皆末，对不对？哦，那所以大家在看航运的时候，突然就一个想法，我真是猜不懂你，对不对？我到底是在航海还是在干嘛？然后更有趣的是，现在不论是长荣也好，阳明也好，说做下跌，今天小跌，明天就要大涨。
大哥一路好走啊！
我们就是有这个决心呐、啊。嗯，当然今天因为今天航运整个，
我跟你讲，航运真的是盘面的大哥啦。
对，真的是大哥啊！
所以咱都不是讲撸乖撸大不会，大哥不是拢撸乖。
做大哥就是要有气势，所以你看今天的成交比重直接拉到51%、欸。
早上是60%哎、欸。
对，很可怕，很惊人哦、喔。然后你看电子直接，
早上电子的时候是20几%。
所以。基本上哦，这种运我要讲哦，这个盘面的现象还是持续的热啦哈，这个不能否认，因为基本上哦，我们看整个运价指数哦，集装箱的运价指数，
今年呢没做到长荣、阳明的，那就像去年没做到台积电一样。
对，那因为这个指数呢，跟去年同期相比，已经飙了到了282%，这个是
集装箱运价指数，
跟去年同期相比，很惊人呐、啊。
不是，它是一个礼拜啦。
不，在这个礼拜之内跟去年同期相比，对，好，那这产生一个问题哦，什么样的问题哦？就是说，如果我是一个小店家，然后我在疫情之前，然后我接了订单，我现在要出货，可是疫情之前的运价是多少？$3,000，然后呢，过了几个月我要出货的时候，它变1.8万，6倍。那我货品的价值算了一下，
跟我客人斗料。
对啊，
已经报价，
而且还要关税啊，所以整个他就弃单啊，直接就弃单啊，接负评啊，不管啊，
撩紧行李不让走。
对，就是这样啊。如果是我，你给我负评，我不管哦、喔，这个太可怕了。所以包括我们看到，你看像埃及，主要是农产品进口，对不对？他既然订了小麦以后，最近他一样
弃单，
弃单。为什么？因为运价太高了。
埃及不是小货主哎。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可怕的现象啊。比如说，所以我说运价今天的这个只是一个重义衰啦，它不是一个全盘皆末。而且最近更可怕的事情是什么？我们看到所有的几乎所有的这些航运公司开始
造新船，
因为钱很多嘛，然后运价又这么高，然后供不应求。造新船，你看马士基就订了12艘，地中海订了40艘，你看长荣也订了多少？
我们看一下长荣，
长荣更可怕，71耶，
订71艘船，我们万海订34艘船、欸。
现在平均每家公司大概花10到30亿在订船。
李贝尊啊，
接下来要交船，就今年五月订这样超过200艘，$160亿的一个金额。那这些船陆陆续续预计全部交，大概在2023年，哦，大概在2023年，所以你会发现。这一两年应该还是因为船还没有办法全部。
但是如果陆陆续续开始交船，有没有可能供给变多之后呢？ 就会产生运价的下跌。
这个是不是也是法人在考虑的一个点呢、啊？因为毕竟以前我也在投信嘛，那我就看最近投信呢很奇怪，比如说这股票这么强，你不持有很可惜，可是他不追就是不追，
卖哦，
哎，不追就是不追。
好，
阳明也是哦，不追就是不追。然后望海的部分也是不追就是不追。
为什么投信要卖呢？
那可是很奇怪哦，我们去看内外资的报告。外资对长荣、阳明、万海，他给他的报告目标价145，可是国内给220，哎，然后你看，
那国内给220，投信一直卖。
其实最近哦，我看过一个投信，他在讲一句话，他说我们不知道怎么去平等这个航运公司，所以我们只好就是用他可能的未来的一个状况，然后评估，就这样去加。可是心里面会觉得说，会不会现在这么好的获利，像今年第一季赚了7.04。对不对？长荣，然后阳明赚了7.49，
哎，
比去年一整年还多，去年一整年又比过去10年加起来还多，那会不会这里就是它最辉煌的时候？
哦，会不会这里是最高？
或者是说，即便未来获利会很好，会更好，但是成长力道已经开始受限
了，就是国内法人开始有这个是大家担心的，盛极而衰的担忧。
对，还有就是这个就是在高档的时候会有一点点担心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因素，还有，我觉得有一个因素也是大家现在在思考，就是说，以过去我们曾经看到金融海啸那一波，金融海啸那一波散装航运很可怕。你看这几年它从2000飙到11700，跟最近的概念很像嘛，因为运量的大增，然后运价大幅度上涨。可是当时因为发生了金融危机，发生金融危机以后，11700跌破1000呐，结果导致很多的公司它交船弃船单子不要，甚至直接像韩国第七大的这个船公司叫韩进，
他
当时对当时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就大量的增加它的运力，然后订了一堆船，然后来就破产倒。所以我觉得如果用比较长线的思维，可能这个也是现在投信稍微比较担心的一点。
好，你讲的是法人的担忧，所以为什么投信最近不买？但是我看起来你刚刚没想还乐，你刚刚举圈不是吗？
哦，因为这个是长期的、啊，能不能没有疫苗的情况下能活几天都不知道，现在能做赶快做啊，对不对？
能活几天都不知道，那还做什么股票？
对不对？哦，
好，来回来讲航运股，你怎么看？
其实基本上我觉得是这样，就大的而言、市场的这个力道，我觉得还是有哦，逢黑买。刚才峰龙讲逢黑买，但是另外一个两个方向啊。其实蔡总之前也一直提醒大家说，哎，你如果这么高你不敢追散装的部分，其实还有很大的表现空间，像四维行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而且如果严格讲起来，整理过后的突破，我在形态上其实我也特别喜欢这种整理过后的突破，虽然我不是冠军啊，但是我的想法跟冠军是蛮接近的，因为他也喜欢做这个整理过后突破嘛，对不对？啊，我是亚军嘛，所以我也是喜欢做这种整理后突破的。
好，既然你讲冠军，我就来问冠军了哈。航运股要怎么买？因为你之前曾经教过我们怎么当冲，怎么做短线啊。我们给观众朋友看长荣、阳明、万海的盘中走势，来教我们如果明天要买，因为刚刚问如果有压回，要不要进场买？大部分都给缺嘛。我们应该在早上买呢，盘中买呢，还是尾盘买呢？我在什么时候买可以掌握到最好的时机啊？
我刚跟陈业有聊到，就是我一个朋友，这三天带500张。长荣赚了1000万、
所以我
刚刚才跟他去订车。对，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赚？他基本上都是尾盘最后一盘才买，
最后一盘
对，然后隔天有高点再出场，或者未来一两天有高点出场，所以他持续都是用这种方式在做，因为他认为说
尾盘最后一盘买，隔天高点再出，你听起来是不是凯基松山哥的操作手法？你也不用选松山哥，
他不是，他不是松山哥。
行不行？要跟我
清楚。对，可是确实他就是
这。因为松山哥都这样买啊。
对，那我认为说有机会，原因是
所以明天早上如果开高或开低，策略会不同吗？还是都到尾盘？
因为他都到尾盘，因为他想要看尾盘的一个状况。尾盘强势，他就跟着进场。
但是尾盘如果强势，追都没关系。
对对，他是这种做法。
好，这是冠军操盘手给我们的航运股操作建议，在短线上怎么做啊？不过紧接着回到鸿海在今天入股硕和的新闻，让硕和亮灯涨停板，而且带动了整个族群。所以我们来看鸿海入股硕和，成为硕和的第二大股东，相关族群早盘就大涨了。好，不只是带动了电动车，不只是带动了太阳能，还带动什么呢？带动 EVA 的相关族群。 因为太阳能市况转热之后，亚聚说下半年 EVA 会非常旺，所以鸿海入股硕和这件事，其实它是有三个面向。
对，我们看八宫格啊，牵动三个一个族群。第一个当然鸿海自己呢，电动车的这个版图啊，鸿海本身哈没有涨了哈，因为今天大盘不好嘛，这个是全指股。但是看到电动车里面的小股啊，正达哦，因为上一波它跌得深了，涨停啊，那广宇也大涨啊。另外一个牵动了太阳能，哇，硕和直接就涨停了啦，母公司国硕啦，或者太阳能电池的这个达能也都出现了涨停。再过来跟太阳能啊有关的塑化啊，这个台聚啊，今天呢虽然开高走低，但是也上涨，然后台塑化也表现不错。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哈，这个鸿海哦，现买现赚
啊，现买现赚。
对，他是参加私募啦啊，他的这个集团里面的这个鸿洋啊，用了将近10亿，买了10%的股权，所以是啊硕和的第二大股东。
他买多少钱？一股买多少钱？
124块。
124。
对，
今天176哎。
对，昨天的收盘价他就折价。22%，那是郭台铭才有办法折价
了。折价再加上今天涨停板，不是现赚30%？
对，马上这个消息出来，鸿海在这一摊的生意已经赚了30%。但是话说回来，鸿海为什么看错这个硕和啊？大家想说，硕和他不是做那个太阳能导电胶的吗？嗯，鸿海现在要做太阳能，误会了，误会了啊。那硕和哈，除了这个太阳能的导电胶以外啊。他也发展了电动车的材料啊，他自己做什么护脊的材料啊？另外你看一下一坨股哦，自己做还不打紧哦，投资了一大堆啊，比如这个新和能源
啊
是正极的，龙碳啊是护脊的啦，创意能源的话呢，电动这个公车的最大供应商。不过我们讲哈，最重要的硕和自己的本事，硕和这一个材料是最高端的，电动车最高端的。叫做什么呢？碳系负极的材料啊，那这个能量啊，电池的能量的这个存储的密度增加。我们记得吗？那时候啊，蔚来汽车说，我新的这个电动车，我续航力呢1000公里。
那就蔚来力量。大家想说，
太厉害。
蔚来那时候说1000公里的时候，大家干嘛一起碰？
对啊，碰碰啊，比特斯拉那么厉害啊。
但是事实上是做得到的。
我跟你讲哦，那个蔚来汽车为什么可以啊跑1000公里？就是用这个啊。碳，细碳的负极材料。
但是蔡总比较不懂的是，它为什么会跟 EVA 扯上关系呢？
那是这样哈，现在哈，我们知道哈，中国为了这个碳中和，所以打那个什么钢铁哈，那个会有二氧化碳。但是呢，中国会发展太阳能，那太阳能的装机啊，你要让太阳能的电池的效率达到最高的时候呢，你来看一下，这个哈必须要有一个封装。封装哦 ，EVA 这个膜，就太阳能板呢、完成的时候，外面呢、封一个薄膜，这个是属于塑化的这个原料。那台积啊就生产这个部分啊、台积亚聚的啊。那你看哦，现在拜登的这个清洁能源第一季美国太阳能的装机啊，激增了45%啊。那大陆的话，今年的话呢，要比去年成长了30%。所以啊，下半年都要加快脚步，那你就要用到这个部分啊、所以为什么它要受惠？再过来，我给各位看一张图啊、现在哈、你知道那个油已经大家都知道嘛，都涨到了2年半的新高，纽约的新原油，新的时候原油已经是72块美金了啊、所以呢，现在不管是美国第一大石油公司叫埃克森美孚，你看波段的新高，昨天大涨啊。那中国第一大的这个石油就中石油啊，也出现了这个股价的创新高啊，所以呢，现在美国跟中国第一大的石油公司股价都喷出，所以台湾一定会联动。但台湾最接近的是谁？6505的台塑化。
好，我们来看6505的台塑化。今天拉尾盘呢？
对，而且我们要看 K 线，那个 feel 就出来了。今天。虽然它不是用量喷出，因为这个股票熊短期但是注意一下，112块也是台塑化的波段新高，呼应了埃克森美孚跟中石油、所以呢，相关的 EVA， 比如说1304的台聚，
那算较细机的啦哈，台聚、
今天留上影线是被外资外资哈、现在策略在塑化股一线他、就买台塑集团，但二线的他都做差价。 因为今天盘中大涨嘛，那就敢买软啊。但是你可以看它的 K 线底部啊，有慢慢的往上垫高啊，这个趋势出来，加上下半年 EVA 啊 ，EVA 现在一公吨是$2,500啊，
是，
但是它的原料是乙烯，乙烯是一公吨是$1,100，所以那个利差很可观。
好，所以油价持续走高，塑化有机会吗？硕和的大涨不止带动太阳能，也带动了 EVA 族群。所以 EVA 族群各位怎么看？请举牌。好，看好的可以圈。我们看到现场有哇，全员一致通过哈。我们现场有六个圈。我们来谈谈明天的大台积，台积电除息。偏偏在除息之前传出了一个坏消息是，是Intel 竟然结合了 NVIDIA。NVIDIA 找了 Intel 对抗谁呢？就是对抗 AMD 和台积电这个联盟。明天要除息2.5块，除息前传出坏消息，所以我们来看2330台积电在今天盘中走势。从今天盘中走势的角度来看呢，其实大家参与除息的意愿并不踊跃。
那我是觉得说，今天台积电哦，我们可以发现连续三天上涨之后，我们看六宫格的一个部分。那今天台积电哦就开始有一点跌哈，主要第一个的话是中国将不这个美国将中国、韩国跟台湾当成这个所谓的国安哈，有一点危机那种，
所以说因为白宫光这个台湾的地缘风险呢，台积电不要押宝在单一公司这件事就讲了80次了，
对，然后中国讲的500次以上，那主要是因为半导体过分依赖台湾
台积电
啊，或者是像电池的技术啊，或者是像药品啊。或者是这些东西的话，原则上太依赖像这个所谓的这些国家，所以第一个，第二个是因为辉达可能会转到 Intel， 所以今天台积电稍微有一点跌，但是Intel 推出新的平台，这对整个云端半导体有利。微影这边拉涨停，
亮灯涨停，创新高，
这是 AMD 也拉上去。然后创意的话，原则上是获得台积电它有一个叫 Chiplet 的一个 IP， 以后就可以拿到权利金，所以它今天也涨。那嘉泽主要是的平台的连接器，那华硕的话，因为缺 CPU， 现在都推出来了，它缺货情况就会改善。
所以他们这两队在 PK， 结果微影呢算是 Intel 队的嘛，
对，
大涨。华擎呢算 AMD 团队的，也大涨。
对对。
但我们还是要回到台积电，因为大家最关心是明天的除息会怎么走哈。我们回来看台积电，台积电从过去的历史经验有当天就秒填息的，
对，
有最长到15天才填息的。那我不知道以今天的氛围，我们回到台积电的在今天的日 K 线，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法人哈，到底外资和投信怎么看待明天的除息？好，这是外资，今天外资没有什么卖了，卖199张，不剩下了哈。我们也来看一下投信，法人有没有弃息呢？投信也小卖，所以法人是不太动的哦。
对，那我是觉得说，台积电分成两种，一个的话是一天或是两天就填息了，第二种是11天、13天、15天。那我个人认为1到2天填息的机会比较高。那为什么呢？这段时间为什么台积电会涨？会这样涨？因为它虽然五月份的营收是1123亿，但是如果你按照它的营收的规划，台积电的营收规划一般都会达成。那表示到六月份的营收是1400亿以上，是创新高，所以未来台积电六月份的营收跳高多200亿到300亿，几率很高。所以我个人认为未来六月份的营收有这个预期，所以原则上明天的2.5块应该1-2天填息的机会很高。
好，所以我们有两个问题要问哈，已经参加除息的投资人，明天台积电如果涨，要不要卖？认为要卖的给圈。明天台积电如果涨，认为要卖的给圈哈。已经参加除息的哈，涨了要不要卖？现场有5票说不要卖，好，只有蔡总说如果明天台积电涨，那应该卖。好，第二个是没有参加除息的，在明天如果有震荡走低，要不要趁低点逢低承接？没有参加除息的，要不要在除息后再来买台积电呢？明天走低要不要买？来，我们来看，有5票都认为要买，5票圈，蔡总给叉，换叫蔡总。不看好台积电，好，那我们回来谈通膨这个压力锅是不是持续在引爆？刚刚谈到了油价，其实不仅只是油价哈，原物料都全面大涨。陈彦，
对，实际上我们先看一下，因为油价涨得真的有点夸张。
现在有外资
哈，
有法人压油价会涨到100美金啊，然后说来我们来看。金融大鳄巴斯警告说，美国的实际通膨有到12%。
好，所以我们看这个油价确实已经逼近了，已经创了2019年4月以来新高。 可是还是有交易员狂买call，因为他拼他会涨到100，所以在这个氛围之下，你看原油74，哎，这个纽西德州是72，所以在这个氛围之下，我觉得另外一个我们看到的这种所谓的超级循环，因为如果只有油价涨，那不算什么，铜价，哎，盘中曾经创下2011年以来的新高，
十年新高。
然后呢，铁矿砂更不得了，直接创了新高，历史你看2007年以来的新高。金价是近20年走势，你看这个也是创新高。铝价虽然还没有创新高，但是也是大涨。好，这个靶就更不得了，直接狂喷。那你说是不是只有油啦、原物料？我跟各位讲，不是。为什么？我们所看到的能源大涨、贵金属大涨之外，非能源呐、食物类的这些也都全面性的大涨。
那选股怎么选呢？
那基本上当然追原物料、追这些我们都讲过，但是有没有想过另外一件事情？在物价大涨、通膨大涨的过程中，如果我大量持有资产，如果我持有土地呢？哎，这个时候不是很过瘾吗？哦，因为原物料的部分，通膨刚才我们之前都谈过，铜的部分、船的部分、铁的部分、油的部分，这些我们都知道。
对。
但是东元，我讲个东元，大家在讲电动车、讲风力发电，他做马达，对不对？好，除了有产业底材，我觉得重点还是土地啦。所以你看，哎，今天这个股价开始动起来，还有另外一个玉龙也是有大量土地的。你看，哎，今天尾盘也在拉，所以我觉得土地在整个物价大涨的过程中，也是一个可以关注的焦点。
所以恶性通膨，抱着土地，当然要报警啊，烂掉掉，怎么会？我们回到新闻来看，非常离谱的是，我们回到新闻，泰丰呢卖土地震惊市场。为什么震惊市场呢？大家都觉得这个时候应该要报啊，干嘛这时候卖？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最离谱的是，人家呢卖土地是价高者得，他竟然是价低者得，那有人要卖俗价，那有人要贱价，所以被质疑说，难道泰丰是循大同模式在卖地吗？现在也正在上演经营权之争的攻防战。国元，
四个字，岂有此理。这已经是离经叛道了，你知道吗？
现在通膨大家都抱着土地。
我一百块给你说，那东西卖给我好不好？我卖50就好。
那有这块事情？
那有可能这块事情的？那有可能白花花的银子要给你，你不要。结果你还跟我讲说，啊，卖太贵啊，秀的哈。为什么会有这么离谱？没有错，现在南港跟泰丰啊，哦，为了这个经营权之争啊，打的实在是太火热，已经打到焦土政策了。那你看哈，南港现在马上要开10月底的话要开领股会，因为他已经过持股宣称已经过半了，所以他可以开领股会。那开领股会以后呢，泰丰说那完了，我们马家的土地快要没了，经营权快要没了，那怎么办？卖土地，哪有这个时候来卖土地？
不是，那卖土地也没关系，那你要卖的价钱好啊，哪有在通膨压力这么高的情况之下去贱价卖呢？
对，好，我们先看卖哪块土地。好，我们现在看到那个信息图中看到了它的这个土地有多精华，你知道吗？泰丰中立厂啊，它位置就在掐桃桃前啊，中立厂前面，而且117年中立捷运就要通车了，你说这块地好不好？
好
啊，所以呢，他们在找了土地资产公司来进行一个价格咨询。好，价格咨询以后，我们来看一下，他找了仲良联行呢，他说哇，他因为这块土地啊，他把它分两半了哈，一半是要做这个工商混合住宅的，另外一个呢最精华的叫做这个住宅区的。
泰丰
对，一个是泰新的是工商
综合，所以泰新是工商综合区的嘛？
泰新是工商综合区的，
泰城是要做住宅的。
好，泰城马上要变成住宅区的，建价54亿。好，两个加起来
121亿。
哦，我急不打急吧？
哇，值钱。
但是呢，另外一家这个建价公司呢，四方问你是建价。好，泰新呢涨高一，好，啊，泰城又要做住宅区的。43亿，
那怎么估价差那么多？
哦，差几半，差几半，有无？
一半，
两个差一半。好了，今天呢，
那我是公司，我一定用仲良行的估价来卖啊。
对对对，好，现在重点来了，
看公马。
学姐，今天泰丰开董事会了，八席董事来开始投票说，哇，我要卖土地了，那我要卖给谁？你知道答案吗？看多离谱。哎，
要卖给那个
看到了没有？
打五折的。
打五折的有6个董事说，对，我要找他卖。然后呢， 到121亿的中粮行，中粮联行只卖了一块，
难怪市场震惊啊！
对，那尹哥说了，这个东西是完全违背常理的一个做法。可是我告诉你，这里面其实大有文章。为什么你知道讲吗？来，他马上，我们刚才讲那个泰城有没有，就是要做住宅区开发的。我用这块饼干做比喻，假设这是泰城所持有的土地，那他旁边，哎呀，有一块小块的土地。如果今天整个开发案少了这一块，我只开发这个，什么都没有了。所以你知道离谱吗？哪有这种事情呢？一整块土地要开发，还被绑住一小块，没有这一小块，土地不能开发，还要被打回工商住宅。
那谁去绑住这一小块？
哎，这个就是重点了，找人去查，这个东西太明显了。所以现在啊，
所以他现在只卖除了那一小块之外的部分吗？
观众朋友可能没有听懂，我再用这块饼干做比喻哈。嗯，当初桃园市政府在做市地重划的时候呢，本来是泰城的土地是这样子，然后呢，他把这块的土地呢，哎，在一次第三十三次会议把那个资料是查得到的，他把它并上去了，变成一块完整的饼干，看到没有？哦，
公司派把它并在一起。
对，这样子，桃园市政府的都市更新计划。哦，
都市更新计划把它并在一起，
把它并在一起了。然后他说：“好，那这块土地你们就可以拿去做住宅区的用地开发喽。可是你一定要加这一块，如果你不加这一块，对不起，这整块都不成成为住宅区。
那这一块的持有人是谁就很重要了。”
这个东西其实查得到，那就是说，所以今天南港轮胎，就他目前是成为泰丰的一个最大的董事了嘛，对不对？所以他认为说，这样子，你看哈，明明可以好好的开发，他却硬要绑一个这么大块，自己开发就好了嘛，他却硬要绑一块小块，为什么？而且还有一个东西，不开发就什么都没有。
然后明明可以卖120亿，为什么去卖62亿？
对，所以说我跟你讲说，这个现在的时机点真的是太离谱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拿这份头版的广告来看到，现在这个时间疫情当前，哦，大家戴着口罩，每天过着被在家居家办公的日子，哎，所以在这个就像2003年 SARS 的时候，那时候所有出租出售的都红纸条变成晒到白的，还记不记得？
是，
对，所以问题是现在疫情当前，我们没有办法做一个很确定的判断，说疫情什么时候能够结束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什么？你看到没有？大型的开发都暂停了，
为什么要这样？急着这时候卖？
对，而且重点是了，你现在卖，他还要挑价低者卖，那所以让人觉得有合理的怀疑是说，一旦这个开发土地的钱还挑便宜的卖掉以后，
那
又绑了这一块小地，还记不记得有没有可能？
一定有鬼，
有，那边有大有文章，所以我觉得应该要请检调单位好好去查。